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延安政权。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拘禁蒋介石，逼蒋介石放弃剿共，同意联合全国各党派一致抗日。这次兵变亦即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视察，由于张学良在发动兵变之前已经同当时据守陕西省北部保安县瓦窑堡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发电报去瓦窑堡，邀请中共派人去西安向蒋介石解释中共愿意拥护国民政府抗日的立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位做代表去到西安向蒋介石解释。在同一时期，由于西安的形势紧急，原本驻守在陕西北部重镇延安的张学良部队撤退回去西安。延安的防守空虚，瓦窑堡的中共领导层感到十分之振奋。
润之啊，今次老蒋俾张学良囚禁，真系抵佢啊！睇嚟啊，佢以后都唔可以再神气啊！
系啊，最好快佢哋先得手啦，快佢哋先得。
冇错，老蒋被囚的确系抵佢嘅，不过中国仍然需要由佢领导抗日。
吓？点解啊？吓？
各位同志。斯大林同志由莫斯科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给中共中央，表示对西安事变深切关注。莫斯科方面认为，假如蒋介石受到危害，必将引起中国长期内战，抵消抗日力量。而抗日是中国当务之急，领导责任非蒋介石莫属，所以中共需要尽力寻求同蒋介石合作。莫斯科的严令，我哋不可不从。文天同志，你话系咪啊？
系，我哋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嘅指示。
所以我已经通知恩来，喺西安同老蒋见面嘅时候，尽量寻求和解。
呢一点，恩来一定做得到嘅。
冇错。恩来一定做得到。朱老总，西安事变之后，驻守延安的东北军已经撤退，延安的防守空虚，这一次是红军开入延安的大好机会。
红军开入延安？
没错，延安是陕北的重镇，无论生活条件和交通都比这里瓦窑堡山沟好得多。朱老总，你话系咪咧？
系，润之，你讲得啱，你讲得啱。我哋要趁呢个大好机会喺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
应该系话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
张学良将延安让出嚟俾红军驻防，佢同中共合作，的确有诚意啊。你哋睇下。呢度延安的确系个好地方啊！
润之啊，延安嘅地方虽然比瓦窑堡开阔得多，但系比起以前嘅江西苏区，太贫瘠落后啦。
系啊，黄土高原上面嘅生活条件同南方差得远啊。
朱老总、文天兴，唔好再想江西苏区啦，随遇而安啊嘛，眼光要放远啲。嗱，你哋睇下，延安城嘅前面有沿河环绕，背后有凤凰山，河嘅对面又有宝塔山，形势几咁险要。宝塔山上面嘅唐朝石塔屹立喺朝晖之中，向我哋展示光明嘅前景啊！
系啊，
冇错。你哋知唔知道延安嘅历史啊？
唔系太清楚啊。阿润之，你读得古书多，一定知噶。
可以话略知一二啦。延安古代就称为上郡夫思县，向来系边疆重镇。隋朝的时候设立延安郡，后来又称为延州。在明朝的时候是九边重镇之一。到了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起兵反抗明朝。李闯王的家乡就是延安北边的榆林。所以延安的人民向来有刻苦奋斗、不畏艰辛的精神，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共中央和红军能够在延安立足，以延安为革命抗日的根据地，对于日后的发展十分有利。
这样就最好不过了。子珍和一班女同志过紧嚟。
是吧。
各位同事好。延安的窑洞好过瓦窑堡好多了。
是啊。这里的粮食还丰富得多。还
有几间商店呢。
是啊。
哎，子珍，看你们兴高采烈地住的地方已经打点好了嘛。
是啊，朱大哥，我们分配好住的地方，中央的同志和红军战士都安排好住宿了。
那就好了。
延安的粮食供应比较充足，我们在瓦窑堡的时候日日都要担心粮食分配。今日前方军队供应紧张，明日后方需求短缺，每日都要为米粮蔬菜而忧心。嚟到延安，問題可以解決啦。
係啊，
你哋啲女人咧，總係喜歡呢啲話題。計我就認為需要搞幾間學校，向兒童、農民、戰士教授文化知識，宣傳共產主義同埋中共嘅抗日主張。
嗯，好主意。
講得啱，講得啱。
各位同志，我哋已经喺延安安顿妥当，我哋可以喺延安休养生息，发展我哋嘅抗日革命事业。
冇错，毛泽东同志讲得啱，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张学良跟随蒋介石翻咗去南京，张学良嘅东北军亦逐渐解散，国民党派咗蒋介石嘅亲信将领顾祝同去到西安做善后工作。顾祝同的其中一个任务是要将红军收编为国民革命军。
我们红军不可以接受国民党指挥。
是的，是的，不可以。
彭大将军，我们需要巩固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必须取得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地位。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并无不可，只要红军的战士和指战员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算被国民政府收编，红军是不会被消灭的。
是是，
毛泽东同志讲得啱。
各位同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和国民党当局商定合作抗日的条件。党中央已经派了恩来同志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了。
是，中央已定了五项方针、四项保证，向国民党当局提出。
那请文天同志向各位介绍一下。
好好，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当局发表了一封电报，内容是这样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朱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如母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以下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扩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好，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方针，咁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就有更多活动嘅余地啦。
系，电文继续咁讲：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咗表示团结如母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内实施普选之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之共同纲领。
好，冇错，所有中国人都是皇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儿女解放的伟大前程。赵奇同志，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
哦，咩事呢？润哲，
中共中央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好向党员交代和解释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原因。政治报告由我起草，而党务报告我希望由萧琪同志你起草。
由我起草党务报告？不过张文天同志是党总书记。
萧琪，我希望检讨十年以来党的错误路线。如果由张文天起草党务报告，他没可能作出深切的反省，对于党的日后工作会有障碍。
哦，润之，你担心国际派的人？
各位同志，刚才我宣读的政治报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相信大家都听得清楚。总结来讲，我党应该适应当前的形势发展，同国民党展开合作，将苏区改为南京政府管辖之下的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是切合现实，对抗日革命的发展是有利的，相信大家都同意。好，咁以下由刘少奇同志宣读党务报告。
各位同志，我的党务报告的题目是《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 各位，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原本非常薄弱，但是这十年来党的工作或多或少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将推动革命的重点集中在白区，在城市里面策动工人革命，以罢工暴动的形式向敌人挑战，引致敌人对党的无情迫害，白区的工作破坏殆尽，扫区亦都受到牵连，相继失陷。现在只保留陕北的一隅。各位，我们需要检讨更正党的错误路线，采取合法的手段以求壮大。
萧琦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讲法。
哦，
党中央虽然曾经有激进路线，但是已经作出矫正了。
没错，我们希望萧琦同志修正你的讲法。
各位同志，萧琦同志是因应当前形势评估党的路线，我们今后和国民党合作抗日是主要的，其他问题可以休会讨论。
我哋热烈庆祝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各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全国和平统一。各党各派在中国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一致团结抗日。
各位，我朱德向各位宣布，红军接受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分为四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师长。我哋全体战士为抗日而奋斗。
好。我哋欢迎中央考察团莅临边区。
萧琦、文天，陕甘宁边区政府终于成立了。
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的。
没错，我们要继续为抗日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你们看看，太阳出来了。
是啊，
黄土高原在旭日照射之下，一片金光灿烂。你看看，农民开始落田工作了。
是中国的农民的确是刻苦耐劳，我们的革命事业应该依靠农民。
没几耐之前，我填了一阙词，以眼前的景物感叹一下古代帝王的兴废。词牌是《沁园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虽晴日，看红妆表里分外娇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
1937年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以陕北延安为首府，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后来扩展到18个县。红军亦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路军，而毛泽东的地位亦都逐渐重要。至于毛泽东的重要支持者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亦都逐渐上升。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湖南人。他的家乡是凌乡县花明楼乡炭子涌村，和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韶山涌只是隔了一座山。1898年，刘少奇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他原名叫做刘少选，别字卫王。刘少奇喜欢读书，十几岁的时候在长沙的新式中学就读，毕业之后考入保定的留学法国的预备学堂，点知学堂停办，刘少奇只好转去上海，进入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留学苏俄。1921年初，刘少奇去到莫斯科，被分派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来加入了共产党。1922年夏天回国之后，刘少奇一直负责领导工人运动，曾经参加策划上海五三运动以及省港大罢工。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又负责领导湖北省总工会，发动工人民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其后被派去领导东北三省的党务之后，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1932年冬天，刘少奇进入江西苏区，后来参加25000里长征，在遵义会议赞成毛泽东的路线，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刘少奇被任命为北方局书记，主持由国民党统治的华北各省，亦即是所谓白区的党务，在白区扩展中共的影响力。于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亦都越来越高。5000年之延安政权，由李在堂、张建豪、施介强、莫家驹、郑启明、曾月娥、曾永强、朱万子、温泉、谭翠莲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